位同学，请看毗卢遮那品，这个第三段，嫡指一方，清凉大师举个比喻说，就好像娑婆世界这当中，我们举一思天下，那么这一段下面所说的呢，就是类似这个状况，现在请看经文，诸佛子，彼圣音世界中，游香水海。明清净光明，这个好懂啊。先说香水海，香水海表达的意思前面说过，它代表的是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的夜息种子，那么这个种子好啊，从它的名称上啊，我们就能体会到清净光明，吸气种子。一定要知道，积极善因善种，这个人有智慧，聪明啊。如果说阿赖耶识含藏的种子是佛种子，是菩萨种子，那这个人不是凡人的，圣贤的种子，清净光明，不但是善，是佛菩萨的种子。清净是德，光明是慧也，清净也是福。你看看人家阿赖耶识里含藏着究竟圆满的福慧，所以世界叫圣因呢，有他的道理在呀。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学习的。为什么？他们能，我们不能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为什么在阿赖耶识里头落下烦恼的种子？为什么？我们落下的自私自利的种子，名闻利养的种子，贪而无厌的种子，嫉妒嗔恚的种子，这还得了吗？这些业习种子是六道轮回主要的业因呐。天天落下这些种子，加强巩固了 三途六道，你还能出得去吗？没指望了。要学佛菩萨乐谢清净光明的种子啊，什么种子是清净光明呢？往生论里面讲的以清净具啊，这个意思我们在前面读到了。啊，要懂得了，将一切名言色相习入阿弥陀佛，啊，通通归这一句佛号啊，没有一样不清净啊！我们在遮那品里面学会了这一招，你的华严受用了。哎，你真的在华严里面学到了门道了，啊，这是什么门道呢？净化身心，净化世界，净化虚空法界的秘诀。真正能够在这一生当中成就纯净纯善，圆满成佛了啊！所以阿赖耶识里头不能含藏别的东西，要含藏清净光明。啊，清净光明里面跟诸位说没有善恶。啊，把所有一切的善恶邪正是非通通把它转变成清净光明。啊，都归到这一句佛号。妙绝了！啊，弥陀名号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那么在本经这一品里面所讲的呢，通通归毗卢遮那。啊，那我们修净土宗的同学，要不要归毗卢遮那？不必要，归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是。毗卢遮那，这在前面跟诸位说过了，不要有分别，不要有执着。啊，问题就是你会不会？果然会转，没有一句不是清净句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这些文字感触很深啊。啊，过去犯的过失已经过去了，不必再提了。啊，要知道现前立刻能转，清净心、清净句、 就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。我想许多同学都曾经听说古大德常讲回归自性啊，这个名词我想很多人都听过，怎么个回归法呢？现在总懂得一点门道了啊！怎么个回归法啊？把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都回归到自性，都纳入清净去。你先前身心清净，得大自在啊，得大安乐啊，烦恼不生了，智慧增长了啊，都在慧呀。如果不会，多读经论，多看祖师大德们的语录，用心体会学习。这个学习就是要落实，要做到啊！现在人最难的，他做不到啊，做不到没有用处啊。这个清净句你得不到啊，必须自己要做到。啊，修行功夫重要，时间也重要啊！啊，长时间的熏修，自然功夫就得力；时间短了，当然有困难。这个是在所不免呐！啊，你修行的功夫不够啊！啊，得真干，锲而不舍，啊，假以时日，你很可能入清净处。再看第二句，啊，七海中有大莲花，须弥山出现，名花严普庄严场，十宝兰城周匝围绕。这一段经文是讲这个海里头啊有大莲花，清净光明香水海出大莲花了啊，须弥山呢出现， 诸位想想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说明一个单位世界啊，就是在课题里面，清凉大师给我们说出啊，别说一思天下啊，一思天下有一座须弥山，这就是一个单位世界。举这个例子，好说话了，这个世界好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好啊，因是清净光明，这因好啊。啊，清净是性德，啊，内心清净啊，光明是遍照啊，是智慧呀，是慈悲呀，是利身呐。自己不清净，你怎么能够利益别人？啊，自己没有到清净，帮助别人，在一般来说，害多利少啊！我没有心害他，没有心害他呢，不知不觉了，做错了事，说错了话，伤害了别人，没有德行嘛，心不清净嘛，烦恼现前嘛，烦恼什么？贪嗔痴慢，自私自利。所以起心动念损人利己，就干这个事情啊，怎么能不伤害别人啊？不论是有意无意啊，总而言之，常常会伤害别人。所以学佛的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，道理在此地啊。中国古代大政治家诸葛亮在中国知名度很高啊，没有人不知道诸葛亮的啊。诸葛亮一生的成就靠什么呢？古人的批判，诸葛一生为谨慎啊，他一生无论是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小心谨慎啊，丝毫都不敢大意。这是他一生成功的秘诀，事法如是，修道更要如是啊！学佛学成之后要教化众生，你要不懂得谨慎啊，不知道小心翼翼，哪里能不做错事啊？在中国古代啊，学佛的人的根基都是念儒书啊，念道家的书啊，儒道最重要的，儒家最重要的是书啊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重要。道家最重要的典籍，老子、 庄子。以这个为基础入大乘佛法，所以他功夫得力了啊。那我们今天儒道这个基础没有，又没有小乘的基础啊，直接就想学大乘，结果怎么样？学的四不像啊，学讲大乘经，啊，结果呢？结果是破坏大乘，起心动念，一切造作则破坏。你说你怎么得了？戒经里头佛说得很明白，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啊。为什么说非佛弟子？你没有遵守佛的教诲，你不是佛的学生，佛不承认啊，皈依了没用处啊，受戒剃度出家了，受了三坛大戒了，佛不承认你啊，你自以为是不行，诸佛不承认你，龙天善神不承认你啊，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参透啊。真正依照这个佛的教诲去做的人，他没有受过三皈，他也没受过五戒啊，他也没有出家，也没有受过三坛大戒，佛承认他佛弟子啊，龙天善神承认他。为什么呢？他真的依教奉献，他没有外表的形式，他有实质。天人鬼神敬重他了。啊，莲花表法的意思，大家知道了。处污泥而不染呐！啊，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来讲，再恰当不过了。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决定不会受外面境界影响。染污就是影响啊，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，自己有主宰这桩事情。说得容易，真正要做也非常困难。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在没有智慧。愚痴啊。啊，没有能力辨别外面境界的邪正是非善恶。啊，真妄厉害，没有能力辨别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把邪法当作正法，把恶法当作善法， 这叫颠倒啊！啊，经论你们常讲迷惑颠倒啊！啊，天天干这个事情，所以他被外头境界转了。我们是凡夫，语言不殊胜，遇不到善知识，怎样能够保全自己啊？不被邪恶所转，那你得找个依靠啊！啊，依靠什么呢？圣教啊，你找个依靠。所以我们亲近善知识啊，善知识头一桩事情给我们一部经典，这个授经啊，这个授是传授啊，我传授一部经给你，什么意思呢？你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啊，从你生活到应酬跟外界接触，你依靠这一部经典，这个经典所讲的啊，与经典所说的相应正确，与经典所说的相违背错误，给你一个标准啊，标准有阶段性啊，就跟读书一样啊，小学的标准啊，中学的标准，大学的标准，研究所的标准，所以标准有阶段性啊。初学的标准一定是圣教啊，啊，这大根大本啊，让你真正起信啊。我跟同学们说过，我亲近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给我的这个标准释迦谱啊，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老居士给我的标准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，这个经上所说的理论、方法、境界，吉凶祸福啊，利害得失啊。说老实话了，在我们现今这个社会，足够用了，决定不会走入歧途啊，你会走在正道上。从这个地方奠定根基啊，然后再深入大乘啊，深入大乘之后，李老师又传授我一部书啊，这不是经书了，印光大师文昌啊，老师传给我的时候，现在印光大师全集啊分量很大了，那个时候没有啊，我那个时候读到的只有文钞正篇续篇两册啊，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四册，这个正篇上下册，续篇上下册，啊，书不厚，啊，现在都是精装成一册了。老师一再交代我，学印光法师，以印光法师为老师，做印光法师的私塾弟子，啊，我认真努力的去研读去学习，啊，我总结他老人家的传法心要十六个字，这十六个字就是顿伦尽分，贤习存诚，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，这四个字是印光大师一生硬化的总结，也是他老人家传法的心印。啊，他一生所讲的都不离这十四个字，换一句话说，一生所说的就是这十六个字的解释，详细的解释。从这里学习，啊，我们有了标准了，有了方向了，啊，有了标准，六根戒除六尘境界，我有能力鉴别，啊，这十六个字也是我的方向，我知道我这一生这个修行道路应该怎么走法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莲花了，这是须弥山了，他这个须弥山还有个名号，名华严普庄严传，这名号好啊！啊，花表万恨呐，代表行门呐。啊，代表什么？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清净光明，花之体清净，花之相光明，焰就是光明，啊，普庄严常，这是总说，普遍啊，普遍就是清净平等真诚啊，床高险呐，啊，像须弥山一样啊，高明显的，一切众生都看得见的，啊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你这个人修行的德行智慧向好，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总结大乘佛法里面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这十个字，就是华严普庄严传。这做到才行啊，得落实啊。十宝兰城周匝围绕，这是讲床的周围，这个床是大道场啊，啊，像我们现在人所说的以佛法做比喻吧，我们这个宗派，宗派嘛，总有一个总部嘛，啊，现在人叫总部，啊，从前佛法里面叫本山，大本山。祖师建立宗派第一个道场大本山，华严普庄严传，这是大本山啊，周匝围绕的呢是他的分支机构啊，从前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啊，李老师的大本山是台中联社啊，这是他建立的，在那地方教学38年啊，围绕台中联社四周，南面到鹿港，北面到新竹啊，这样大的一个地区，我在那个时候有27个部教所啊，设于台中联社啊，建立小规模的这个道场，在那一边那是派遣学生在那边讲经啊，教学领导大家念佛，那就是周匝围绕啊。啊，宝兰城啊，这个意思很深啊，实是圆满。佛法才是宝，换一句话说，圣人的教诲是宝啊！啊，栏唇栏杆啊，这个栏杆横的叫做栏，竖的叫做唇，这栏杆的构造，栏唇呐、啊，它的用途我们知道啊，这是显示一个范围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讲界限，我在这个界限里头修行，没有成就，不能出这个界限。啊，到自己成就了，出这个界限是教化众生。界限里面成就自己呀。所以无论是 中央的大道场或者周边呢所建立的小道场，目的都是在成就自己。那我们想想，我们有没有懒，有没有蠢呢？有个懒蠢就能够防范邪外，防范邪知、邪见、邪行，防范外道啊！因为我们在初学啊，没有能力不受染污，没有能力不受影响，所以我们要设懒蠢啊。那么这个懒蠢实在讲呢，就是善知识的教诲。我在早年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拜他为老师，他给我三个条件，这三个条件就是十宝懒蠢啊。我要遵守啊，这个懒蠢没有形象啊。第一个条件，我喜欢听经，喜欢向有德行有学问的人请教。他老人家知道啊。头一个条件把我限制住了，除了跟他学习之外，不可以跟任何一个人学习无论是这个法师、大德居士讲经说法，不能听，不准我去听，只可以听他一个人。这叫懒蠢。第二个条件，他知道我喜欢读书。限制我，无论是佛书就经典，或者世间所有一切书籍，没有经过他同意不能看。还有第三个条件，那个时候我学佛4年，我学佛4年的时候亲近李老师。李老师，你过去这4年的修学我不承认，通通作废今天你到我门下来拜我做老师，一切从头学起。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十宝难存有期限，五年之内一定要遵守。我听了之后想了一下，接受三个条件都接受。老师收我这个学生认真地教导我以后我了解了，这三个条件不是李老师的专利是古时候
老师收学生都是这三个条件，代代相传呐。我这才明了啊！啊，为什么不叫你多听多闻？你没有智慧，你没有能力辨别邪正。啊，听听这个也有道理，听听那个也有道理，就把你自己的心搞乱了。啊，所以你学习，你到底跟哪个老师？老师只能有一个，不是一个老师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你容易成就啊。两个老师两条路啊，三个老师三岔路口啊，四个老师十字街头啊，你怎么可能有成就？听一个人的啊，啊，百分之百的服从，随顺。老师就像一个艺术家一样，我们自己是一块木头，一切都顺从他来雕琢雕塑，把这块木头雕成一个高度的艺术品啊！你要不合作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自古以来，做学问的人，修道的人成就的秘诀就在此地。老师客气啊，跟我限定的是五年呢，五年是一般的，啊，古时候都是五年。我接受他老人家的教诲，三个月我就感到有受用了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东西不可以看，不能听，心定了，妄想少了，啊，妄想少了，相对的就有一点智慧生，啊，看经老师指定的经，啊，听经听他老人家讲经，有悟处。啊，能真正能听得懂了，半年之后就非常显著了。啊，所以到了第五年，我找老师，我说老师，这五年我很有受用，啊，我会再继续，啊，遵守你老人家这个三条，啊，这个三条的教诲。我还遵守五年，我遵守十年，根基是这么打下来的呀。现在找这种学生找不到了，啊，现在学生学了几天、几个月，就自以为是了。还批评老师，老师样样都不对，那自己样样都行。现在是这个时代啊，现代已经没有师道了，已经没有孝道了，所以天下大乱啊，灾难频繁啊，众生很苦啊，道理在此地。我为什么选择在摄影棚面对着摄影机来讲经？什么原因？没有学生的，啊，李老师在70岁的时候遇到我，我是100%的服从，尊师重道啊。 啊，所以能传他的法了。我今天今年77岁了，一个也没遇到。如果没有现在科技设备，你们晓得我选择是什么路？往生啊！不要住这个时间了。但是今天有这个设备呢，好，我对着摄影机来讲经，把这个东西留下去啊，或者我死了以后啊，几十年当中或者一两百年当中以后，哎，遇到真正的知音啊，他拿到这个东西啊，他会成就啊。他怎么成就？只要他真正听得懂，真正相信啊，100%的依教奉行，他能成就。就我今天的寄托，传人不在面前，传人不在此时此地，传人可能在他方，传人可能跟我隔几十年，甚至于隔一两百年。啊，这一套科技设备我留下来了啊，我不着急走啊，啊，没有这套设备呀，我就走了。学生求一个好老师难，古人常说可遇不可求啊，好老师想找一个真正传法的学生更难啊，到哪里去找 啊这一桩事情缘分多生多劫的缘分呐、啊，这个师徒的敬爱超过父子啊！这个里头有恩、有德、有情、有义。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这些道理我们明白了，事实真相也搞清楚了，能不能成就不在别人，在自己，自己肯不肯发心，肯不肯呢约束自己啊，也就是肯不肯把自己这些毛病习气止住啊，能不能依圣教、依经典啊，真正的来改正自己的毛病习气，从起心动念啊，到言语造作啊，那么你就是真的 拉到了南城。啊，你有了保障了。啊，你知道防范吗？如果不知道，啊，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。哦，要广学多闻。啊，什么人讲法都喜欢听，什么书都可以看。啊，看到满脑袋的杂乱无章。真的把自己大好前途毁掉了，哎，你这是不如法不如理啊。如理如法哪一个不能成就呢？再笨的人都能成就。这个例子自古以来很多，现在时间到了。